这位无上甚长者呢，他是一个时时刻刻到任何一个地方一点也不掺染的，他到了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成就了一切菩萨行，这是一个时间跟空间的问题。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人的问题，不同的人的不同根性的问题，现在它是一个不同时间跟不同空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一个人你能够无为的时候，你才能够参赞各个不同的时空的层面，而在每一个时空同时具足的成佛。所以此刻成佛，十方法界现前身，就这道理。你看看为什么十方法界在这个地方会现前身呢？因为每一个法界都现了他的全身了，他不是只有这个地方现前身了。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堂里头听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慈悲，有柔软，有智慧，可是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一样慈悲柔软智慧，我们在路上坐公车的时候一样慈悲柔软智慧，我们呢去买东西，或者是我们做一件事情，这里面任何一个空间你同时都在那里成就，都在你成就你的这个佛性，都在那个地方成就菩萨行。因为任何一个空间任何一个地方，佛性是自然都在那里开展的，那么它自然在那里开展，那么所以十方法界都有它。那么这么说来，无论你是任何一个行业的某一个人，当你开悟，当你能够解脱的时候，那么你这一颗清净之心，你这个般若智慧，你到哪里去都没有问题。就好像你学会了一些知识智慧，你到高雄去管用，在台北也管用，到北京嘛管用。啊，如果你学的是一头牛的脑筋，人讲噶是牛，牵去到北京嘛是牛，这就是台湾话讲的，就是这道理。你噶是牛，牵去北京嘛是牛。那么你已经开悟了，你去到北京嘛是开悟，去到东京嘛是开悟，你到高雄也开悟，到台北也开悟，所以它是啊，是一切住菩萨行清净门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过去也讲过的，佛法是一种多重的，而且是像一个网，像第四网，它是官官相会的，相辉映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所以它是一跟多是相即的，是同时具足的，是相互相摄的，是同时相即相合的。这个意思呢，并不是指说你跟我是同时相合，不是，它是指你的心，这个心，一个心可以变化成千万心，千万心呢是光光相摄的，你一个角色可以变化成千万角色，但是是光光相摄的是每一个人可以千万个化身，千百亿化身，那么每一个人是千百亿化身，那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世界里头有那么多的众生通通都是无量的化身，千百亿化身。那请问这世界整个的东西是不是互相交汇成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非常光辉的一个网？所以那一个光辉的这个网，其实就是毗卢遮那佛性，它是一个本体，它是一个本体。毗卢遮那佛呢，是五方佛里头的中间佛，中间的这一尊佛，其实它就是整个佛的和佛界的一个核心。你要注意它，它主要的含义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对于无上甚长者，他在这个地方就住可乐城，而他一定是一个很闲适自在很清闲的，可是因为他是很清闲的，他不执着的，所以他是君子不弃的，所以他很多地方同时都是好的，通通都在那个地方展现出来的。 一个人慈的人，今天啊，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他会展现出仁慈心，回到家一样会展现出仁慈心。他有一天到地狱去的时候，即使走错了路，到地狱去的时候，他的仁慈的光芒还在那个地方。你说，阎罗王还会拦得住他吗？他只是要去之前又绕了地狱一下，又他还是要到他该去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地藏王菩萨他才不会停在地狱啊，他停在地狱是因为他的慈悲才停在地狱啊，而不是他是地狱众，他不是地狱众啊，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我们呢，对于这部经哈，我们从刚刚这个七年华长者这一位长者所传授的，他所谈的是救护众生，离众生回向。为什么要救护众生，离众生回向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回己向人，回下向上，回上向下，是不是？回少向多，是不是？意思就是一种延展与成长的意思。那么现在啊，这个从青年华长者开始是表示实行啊，我们过去讲实住啊，那么这个实行哈，到了青年华长者这边开始呢，是表示实行到这个地方已经圆满。那么青年华长者开始呢，就是回向，也就是到片行外道这个地方为止，他是讲我们行动的部分，而从青年华长者这样开始是一个回向的部分，所以调香的部分是一个回向，而这个回向的部分并不表示说我们只在回向这个地方只属于回向而不属于实践，不是的。行是诸行无常的，诸行无常呢是千变万化的，但是这些千变万化的东西必须同时回向，回向来做什么？救护众生，离众生相，让他离开执着在众生相里头。那么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啊，回佛向己，就是佛光普照到我的时候，是佛回向到我这边来，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也离了我的我相，我的众生相啊，也离了我自己种种的这种对于一些事情的执着。他救护众生，因为众生一定都有相，只有佛是无相的，所以现在呢是救众生，是我们要去救护众生，离众生相，让他脱离开他这个众生相，只要脱离开众生相，他就会回到见自本性的那条路上面去。那么现在以下从青莲华长者开始是一个回向的功夫。我们看青莲华长者，他是善别之一切诸香啊，那么也知调和一切香法，那么他自己调和，他也回向别人调和，别人调和他也回向诸己，自己的功德圆满可以回向给别人，别人的功德也会回向给我。所以我们在共修的时候，是我们彼此在这里是互相回向的，我们跟法界也互相回向的，我们跟诸佛菩萨也是互相回向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闻法啊，我用舌根来闻，你用耳根来闻，可是我们一起都跟法界回向，法界回向给我们，我们也回向给法界，我们不只是回向给自己，我们也回向给我们彼此之间共修的我们同修大众，这个是回向。回向呢本身有几个特质，一个是救护众生，第二个呢就是不坏回向。那什么叫做不坏回向呢？不坏回向呢，那就是我们呢能够不断的增长，我们要回向到不断的增长上面去，要回向到不断的去创造那上头去。传师波斯罗他只是一个代表，各行各业的代表，也就是其实 我们可以把我们修佛的功德回向到我们的自己的事业上去，我们也是可以把我们的事业的功德回向到我们自己出世间的功德这边来。所以出世间的功德并不是对于入世间的啊世间法的功德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有时候讲的比较严厉一点的讲，在小乘佛里头来解释啊禅，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说，我这个造事印经共生啊，我有什么功德？这件事情是梁武帝来问达摩的，可是没有想到达摩的回答是什么？了无功德，没有功德。武帝呢不会，武帝不能了会这个意思。我问你，你今天听了这么多华严了，你会了没有？你了会这件事情没有？真的造经应事真的一点功德都没有吗？不然他功德还是具足在的。但是问题是武帝自己这么讲，我造事应经共生做这么多事情，我应该很有功德。可是他跟他讲，你因为有这个执着，所以功德没有了，所以是没有功德。但是事实上有没有功德呢？功德还是在的，怎么会没有功德呢？功德还是具足的。这里面就有两个说法，我们必须把这事情稍稍把它分清楚。胡适之先生他是一个从学术的角度，其实我也觉得胡适之先生是一位参禅的法器。胡适之先生是我们很多教内的人来批评说他不懂禅，其实胡适之先生我认为他很懂禅，他的生活有很多的禅味，你去看看他的行仪，他的人生，他的助人，我认为他很有禅味，包括他的婚姻都很有禅味。我深信他是真正也是在行禅的人。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对胡适之如此的批评说他不懂禅，而我们却认为说他跟铃木大佐打笔墨官司啊，我们认为铃木大佐才懂禅，我觉得我们中间也有偏见的。不过你把胡适之东西拿出来，你如果没有读胡适之先生就不应该去批评胡适之，如果你没有具足某些经典上的造诣，那么你就不应该随便去批评胡适之。胡适之先生呢，他不是教内的人，但是他毕竟也参了禅，所以他才真正可以了解说，在五祖以前，我们宁可称他就叫做楞伽禅，五祖以后我们称他是真正的一圣大乘禅，他是在那个地方，他是把五祖那个地方做一个分界点，五祖传六祖改金刚经呢，所以他是一个大圣金刚的东西。那五祖到从达摩到五祖，他的印心的那部经典是楞伽经，楞伽经是小圣啊，是修我们自己心解脱的经典，所以他的一个成就是在于他能解脱，能从那个地方脱开来，所以他当然也讲戒定慧，但他并没有到最后回向到现世来，把现世也回向到出世间去，他没有这个回向的这一段。所以你再看看到了六祖的时候一用金刚经，五祖传六祖，五祖就已经开始用金刚经了，所以他是一个分界点，他跟中国的原来从西域传过来的大圣的佛法啊，般若经啊，从西域过来的我们的华严经啊，那么这个妙法莲华经，他从这边北印越过来的经典通通都是大圣，从海路从东南半岛走的都是小圣。所以达摩他自己本身啊，他 我们是后来都说达摩他是大圣，其实你真正去给他看，他是难行的，他受小圣影响很大的达摩祖师，所以他来到中土点了这个禅的禅法，一开始的几位这些大师的新传，你仔细去看，都是跟小圣比较密切的，而不是大圣的。只有到五祖六祖的时候，一换了经典变金刚，那金刚的时候就开始就很蓬勃的跟中国原来的这个天台的系统，原来在中国的根基的东西完全又融合起来，结果禅的达摩所传的这个禅突然间吸收了大圣的很肥沃广大的资粮，它变成了 佛教整个发展上的核心。它之所以核心的原因，也是很多的历史的一些现象造成的。你看这三五之后啊，辟佛灭佛这些现象呢，使很多的这个佛寺呢，一个一个要把它敲掉，一个一个要把它破坏。可是只有禅宗它无相，你破坏你就破坏吧，你要我还俗那我就留头发吧，我就穿素人的服装吧，你这个大难一过去，他头发一理，他的这个生前的衣服一穿，他又到山上去盖一个茅棚，他以前都记得的，现在又把它写出来，所以一本一本经又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留下最多的典籍的原因，它是无相。我们看到的是它禅到了五祖六祖之间，它会活，这个回向的活力就很强。你看你把它看那个无相品，无相品里头你看它讲的是什么，无相记战，以无相记啊，六祖的无相记里头它讲什么，你看恩泽奉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你看看他讲的是什么，通通都是回向法，是不是？是不是？你看讲孝敬父母，讲这个能够尊亲慕祖这种事情，是不是？那么苦口的是良药，是不是？逆耳的是忠言，若能够钻木取火，是不是？那么淤泥定生红莲，你看那里面你所看的东西全都开始回向，非常丰厚的回向的东西。我们也许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在学术上去做思考的是，当五祖把这个法传给这一位卢行者的时候，卢行者本身他自己在去黄梅求法之前，他就到处听闻，就已经听了一部分大圣经典。可是得了这个依法以后呢，他又在猎人堆里头，他常常在混在猎人堆，可是有时候他也到处也会去听法，他所听的很多都是大圣。等到他开经开始讲的时候，他一个开悟者的心去讲回向的法门这一部分来的时候，觉得禅宗其实他变成大圣的原因是这样。其实小圣中南半岛传的佛法一样有禅宗，一样有禅，但是他的禅就跟我们所谓楞伽禅是很相近的。你仔细去看看阿姜茶的那些系列的东西，阿姜茶所禅的禅定的东西，那是南传的禅定，那个禅定但是特别传的是心法，特别传的是你楞伽经里头的心法，那个是一个很就近很重要的核心，但是他只到那里，他没有到真正回向的这个领域来。所以你要看大圣与小圣的分也不在高下，而在于他最后对这个世间法的圆融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北传的那么等这个佛教他这一部分就比较多，所以西藏的政教合一，他很明显的他也是大圣，密也是大圣，到中国来都是大圣。那么我们如果想要修我们自己诸行无常抓住我们的念头，我们觉察到这个念头，我们不会被这个念头带走，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达摩那个禅，都是属于楞伽这一禅的这些基本功夫。可是光是这些功夫在华严的这个大的华严的这个法海里头，我们又觉得它不够，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十回向的时候呢，它会特别的表现这个层面的东西出来。传师啊，那么波斯罗是讲不坏回向，不坏的意思就是不断的成长，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成长，在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个特性都在成长。无上圣长者呢，是等一切佛回向，是一切佛是等的，所以是平等性质的，是既是妙平等性又是妙观察的，所以是等一切佛回向。我回向你说你的因缘不同在这里成佛，他的因缘在这里不同成佛，那他的成佛可以回向你，你这个可以回向他，所以这个回向本身是一种互相教育，而且也是互相流通的。所以不同里头有同，同中有异，但是华严讲的他的那个华严的实玄，这个实玄之所以那么玄的原因，其实是属于心灵世界，各个不同的心灵世界，以及自己内在众生各个不同的玄门，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去掌握的。那么无上圣长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传法，那么他是受这一切处菩萨行清净门，那么他到每一个地方，他可以从这里回向到一切时空，而一切时空也可以同时回向到这里，所以一尊佛回向到无量佛，无量佛回向到一尊佛，一尊佛回向到无量空间、无量时间，那么无量时间、无量空间会回向到一里头来，而且呢，彼此之间是光光相似的，所以回向的部分它代表着人所有一切啊众生之间相似的这个力量，它是回向。其实你不觉得吗？你如果听完了这些华严，你不能回向到你的生活里头去，它有什么用呢？啊，如果你平常生活的东西不能够得到佛法回向到跟佛法相融的时候，那你那些东西又有什么价值呢？你赚了很多的钱，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它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们知道，在华严里头有很多很精妙的一种人生的哲理，很多修行上我们能够，这个去切入、深入在那个地方有所体悟的一些修行的重点。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经文上这样去做去讲，你会觉得有人突然间对你讲，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你会觉得这跟我听到的不一样，这个跟我所听到的念佛的不一样，那你这个一定是外道。所以我们这里面教内会有产生很多的误会，就是因为是一个一个之间不知道彼此互相回向的原因呢，是不是？你看你读了华严读到这里，你已经发觉这些毛病你都没有了，这些困境困窘你也没有了，这些疑惑你也没有了，真的你应该觉得修行起来更自在更方便，是不是？你现在不会不喜欢你自己了吧？现在你不会不喜欢你自己的行业了吧？现在你不会不喜欢你自己住的屋子，或者是你自己这个平常交往的朋友了吧？那些通通都具足佛性，都在那个地方同时得到我们彼此的回向，这是一种在佛法上我们感觉的，我们说它是如此的富丽堂皇的原因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今天呢、啊，这个太忙了，所以迟了一点到，所以这个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一个迟到了一点哈、哦，有一个事情给大家这个在这里宣布一下，下个星期是二十六号，二十六号这一天，我另外有 很重要的事情。那么那下个星期我们不上课啊，那么再下去那个礼拜刚好端午节，是不是端午节我们有休息，对不对？所以我们放假两个星期啊，就是下个礼拜26，然后再过去的一个是6月2号，请大家告诉大家，今天如果没有来的哈，告诉他这个消息，这个可以放下2周哈，阿弥陀佛。